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复活升天，他的门徒就圣灵降临之后，他的门徒就在地上很勇敢地为他作见证。甚至当时有一些使徒，大部分的使徒都是为了这个道而去殉道过。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很委身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当时的欧洲很多人都归向了耶稣基督。而呢好奇怪的呢，就是这些基督徒呢都不是一些很有钱的人，不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名人啦，或者呢很有学识的人，反而呢是一些的草根阶层。但是因为呢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呢这么坚信呢，以致到他们的生命呢很大的见证，改变了呢当时很多欧洲的人啦，福音呢就是这样呢不断地去传开。甚至呢当时的人呢是这样形容基督徒的，说他们呢是一班搅乱天下的人。曾几何时呢，欧洲是一个呢差派宣教士的基地来的。我们所熟悉的宣教士马礼逊啦、来华啦、戴德生啦，亦都是来咗中国啦、威里克廉去咗印度啦。这些呢都是由欧洲呢去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来的。他们呢去到一些未得之民呢去传扬主的福音。但是呢去到今日的时候呢，如果你去欧洲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呢欧洲的信徒呢是寥寥可数。欧洲的分派的基督徒呢有统计说呢现在只有2-3%。反而呢不断增长的是欧洲知不知道是什么教徒呢，就是回教徒。回教徒呢即是穆斯林教徒啦，他们呢不需要用刀也都不需要用枪，只是呢藉着生育繁殖，因为他们一个男人呢可以娶很多个老婆的。同埋呢透过移民呢，他们就已经不断地占据了欧洲的人口了。所以呢基督徒的势力呢慢慢在欧洲呢越来越呢被边缘化，越来越呢失去了他的影响力。咁我们就会问啦，原本在第一个世纪福音的发源地是欧洲，但是为什么去到今日2000年之后欧洲会这么荒凉的呢？基督教影响力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我相信呢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而其中的原因呢我相信呢是跟18世纪的时候兴起的启蒙运动呢是有关系。什么叫启蒙运动呢？启蒙运动呢就是一个呢理性主义抬头的一个文化运动。当时的启蒙运动呢是涉及呢很多不同的范畴领域过，包括自然科学啦、哲学啦、伦理学啦、政治学啦、经济学啦、历史学啦、文学啦、教育等等。当时那些人呢就要鼓吹呢要理性抬头，不加批判地说呢要用自己的思想理性去质疑呢权威，质疑呢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们呢朝着一个个人主义去到发展啦，他们认为这样才令到社会可以进步。他们呢力图要将所有的知识都要理性化，同埋呢用经验嚟到去寻找，而呢同呢一个宗教呢要去脱欧，要脱离呢一个宗教嘅影响。所以呢一时间呢一啲嘅理性批判呢就带来啦佢哋放弃咗神，放弃咗呢圣经呢成为佢哋呢绝对生活嘅权威。于是呢基督教就係咁样呢慢慢地边缘化。好多人呢就咁样放弃咗神，放弃咗呢圣经，佢哋要寻求突破。今日呢如果你去到欧洲嘅时候呢，冇错，你可能呢会喺好多城市里面呢都会见到好多好大嘅教堂，但呢你发现呢啲教堂呢只係得个壳，但呢里面嘅人呢係好少嘅。其实呢日光之下无新事，当你睇返呢以色列嘅历史，喺公元前大约1000多年前嘅时候呢，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呢佢哋住喺迦南地已经大约300年嘅日子嘅里面，一直呢都係一个呢内忧外患的情况，外面呢就不断被非利士人啊、其他的敌人呢来到去攻击，成日都要打仗，而且成日都打输。但是内患呢就是呢他们自己12支派呢成日都不能够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呢很强的领袖呢可以统领这一班的人。于是呢他们呢觉得不能够再忍了，他们决定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呢要去立一个王，要好像列国一样。其实他们立这个王背后的动机就是不想再让神去管治他们。究竟他们这个立王的要求神是怎样看的呢？而带来又是什么后果呢？而 我哋咧一齐都透过咧呢一段嘅经文，俾我哋今日咧有一啲嘅反省，去睇一睇究竟神嘅子民咧系点样渐渐地咧失去咗佢喺社会上面嗰个影响力。我哋首先咧去睇撒母耳记上头先大家读嗰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嘅第八章一至六节。在第一節的裏面講到撒母耳年紀老邁了，撒母耳他一生的裏面都很忠心地在以色列地做事師，去到人都總會老了，去到這個階段的裏面聖經就說他都差不多日子老了，他就其實是不是真的很老呢？他又不是真的很老，因為如果你再看一路看下去的時候，他如果真的很老的话，他就不会高到扫罗做皇帝啦，也不会高到大卫做皇帝啦，甚至呢他开一个的训练一班的先知啦。其实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呢才记载他的死亡。所以其实他不是真的很老，但是呢他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呢，因为国家已经太平了，他就居安思危呢，就去想到啊，其实如果我第一日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究竟到时哪一个去管治这班百姓呢？于是他就想了，啊，不如我立我两个仔做以色列的士师啦。啊，我们去想的时候就觉得撒母耳这样想都很理所当然。但是呢，其实实际上呢，他这样想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神的眼中合乎神的心意呢？在历史里面呢，士师从来都不是世袭的。从来呢士师呢是神呢好特别咁样喺某个时间嘅里面呢去兴起一啲人呢，神赋予佢圣灵嘅能力，然后呢将百姓呢从仇敌嘅里面呢手中去拯救出嚟。所以从来都唔会系世袭，而系神呢去特别去揀选。但系呢可能撒母耳咁样做呢系想将自己嘅领导呢继续延伸喺佢嘅仔嘅身上啦。而结果呢亦都证实咗呢佢咁样做呢系失败错误啦，因为咧我哋发现咧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嗰度讲到佢两个仔系点样嘅人咧，佢两个仔咧系一啲冇属灵领导能力嘅人嚟嘅，佢两个仔嘅名咧好特别，一个叫做约尔，约尔咧喺原文嘅意思就系耶和华系神，第二个仔嘅名咧叫做亚比亚，意思就系话耶和华系父，哇两个名咧都好敬虔嘅。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呢就不能够反映他们的名字。说什么呢？第三节讲他们不行撒母耳的道，贪图财利，即是成日收受贿赂，贪污屈枉正直，即是说使公义歪曲。换句话讲呢，其实他们两个仔是没有诚信可言的，是贪赃枉法的，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都是几普遍。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撒母耳的两个仔呢是没有什么管治威信的。于是呢那十二个支派的长老呢想到这样的时候就开始很担心了。于是呢他们就要整一个行程，就去到撒母耳的屋企家乡拉马这个地方，要找撒母耳讲了。我们看第四第五节。我再请弟兄姊妹帮我读，行不行？第四第五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是啦，我们看到呢那班长老呢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呢他说，啊撒母耳啊你老了。在原文呢这个你字呢是很强调你老了。跟着呢他说你两个仔呢又唔行你嘅道喎。第三个原因呢就係话佢话不如你帮我哋立一个王去管治我哋，好似列国一样咁样。其实头嗰两个原因呢都係真嘅，撒母耳係老啦，佢两个仔呢都唔行佢嘅道啦。但係第三个原因呢就可大可小啦。喺一啲文献里面呢去显示呢，原来喺主前十一世纪末嘅时候呢，原来在当时的米索波大米和埃及中东一带那些国家呢，原来都是君王制度的，都是用君王传达的制度的。所以其实这些长老他们的要求呢其实富有很深的意义。第一就是说呢他们很想有样学样，哇见到人家有君王的制度这么好又这么富强， 我都想學他們這樣。第二方面就是他們不是很滿意，也都覺得呢神一直用這個士師的制度的方法呢其實不是很足夠，好像幫不到他們的國家，不能夠令到他們的國家呢很強盛。在一次又一次的非利士人的威脅底下呢，他們覺得呢已經對於傳統的制度呢失去了信心，於是他就說呢要去立一個王治理他們，好像列國一樣。其實他們這個的傾向或者這個要求呢不是第一次的。在士師的時候呢，如果你看回士師記呢，曾經有一個士師叫基甸，基甸呢就帶領以色列人呢去擊敗了米甸人。當他打完這一場仗之後呢，那些以色列人呢就跟基甸說，不如你做我們的皇帝啦，這樣。當時基甸呢就好敬畏神，他說唔會，我唔會做你的皇帝，耶和華先至係你哋嘅皇帝呀。但係呢屢次嘅戰敗之後呢，以色列人呢越嚟越渴望呢一樣嘢，越嚟越覺得呢我唯一可以令到國家強盛嘅呢就係要立一個王去領導我哋去戰勝嗰啲仇敵。唯一可以改革到國家嘅呢就係呢要去立一個王。呢件事呢令到撒母耳呢非常之唔喜悦。第六節講，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在原文的裏面呢話呢度呢話撒母耳不喜悅啦，其實呢就話呢件事在撒母耳的眼中呢是一件惡事。咁你可能諗梗係啦，自己被拒絕咁梗係覺得惡事啦。其實唔單止係咁，而係佢諗到作為一個神嘅仆人，佢知道呢呢一件事係神唔喜悅嘅。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件恶事。究竟以色列人这样去要求一个王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看一看，看下去的时候，其实在申命记的十七章，摩西那个时候都已经讲过将来神是会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王。大家可以听我读申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四至二十节，那个这样讲，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者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神已经藉着摩西讲，其实有一日你们是会立王，而我亦都是我的心意来的。所以很明显，以色列人这样要求立王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呢就是在背后的动机那里咯。第一，他们反映了他们对于神所安排的领导方式呢觉得不能够满足到他们。他们觉得神用的方法不能够给到他们即时的满足。你看神这样透过一个又一个的士师去帮助他们，每一次是可以拯救到他们，但是总不可以令到他们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强盛起来。其实他们这样的表现都不是第一次的，正如圣经里面讲，他们不嬲都是这样，从出埃及以来他们都不满意神的管治。去到一个旷野的时候，他们争几十米几十里就可以见到水，他们又埋怨神啊，我为什么这水会苦的，这样。跟着去到旷野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觉咦，吃这些玛拿吃了这么久好闷啊，我又想有些肉食啊，你给那些我不满意你啊。然后当摩西上了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哇，四十日都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又发现咦，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去了哪里啊，不如我不得，我要即时见到这个领袖，不如你帮我们做一个金牛犊啦，这样。你发现呢，好多次的里面呢，他们都不满足于呢神为他们安排的事， 他们要找神以外的方法来到去满足，给到你即时的满足。结果呢，神一次又一次透过不同的管教去教了他们，唯有神才是他们最大的满足，唯有神才是他们最大的满足。今天同样地，我们活在一个常常都追求要即时得到满足的文化里面。有人说香港人是一个最没有忍耐的民族来的，什么都要立刻，什么都要立刻，我们不能够忍耐要等巴士等得太久，不能够要在银行等得太久，什么都不能够等的，地铁都要一两分钟就要到，如果不是我就改去搭第一些。往往其实这些这样的不满足，或者我们要追求即时的满足，就令到我们很容易出事了。今天我们看到在性那方面，很多人会出轨，道德的操守，诚信，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即时得到满足，我们很想快点得到满足，而导致出事出轨。这些新闻都不需要我举例了，每天都会在电视上面见到。第二个动机呢，以色列人呢要去立王的呢，就是好像刚才讲了，他们要呢好像列国一样。因为他们觉得呢有君王管治他们呢，就好像呢列国一样呢会咁强盛的。我们成日都会说呢隔离饭香嘛，人家隔离的草地呢一定是比我的草地呢绿一点的。成日呢都会羡慕人啦，因为见到人家的国家咁强盛的时候，自己的国家咁软弱，成日都被人欺负。就想啊，他们因为呢有君王管治他们，所以呢我们都要好像他们这样。其实这种呢就反映了他们一种呢行事为人呢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他们眼见人家的列强这么有果效，这个呢比不是要等候神呢更加好吗？于是呢他们就要去呢效法这个世界。在这一点的里面呢，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开始堕落，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和使命。他们已经忘记了以色列人是一班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是一班要分别为圣的群体。当神要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他说给他们听，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原来神去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的埃及拯救出来，其实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要分别出来。所谓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为圣，单单去属于神。而且他们被赋予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作外邦人的光。就是因为他们同神立约这么特别，以至于他们能够去影响身边的国家民族来到去认识神。可惜在其他的民族的影响之下，文化影响之下，他们没有活出到自己这个尊贵影响人的身份，反而被那些列国去吸引了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自己都身处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活在一个很多不同的文化，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很多不同的思想的一样呢？我们充斥着很多多元的文化，每一天我们所收的资讯多到不得了。你想想，你每一天要 check 的 email， 你每一天要复的电话 SMS 多到多少？很多时候我们接触这些资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深思熟虑哪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用一个即是神的心意来去回应的呢？在这些思想意识的里面，有时候我们都可能好像以色列人那样羡慕啊，其实这样想都挺好，这样做都挺好。譬如我举个例子，其实现在在欧美的里面都很流行这种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是一种包罗万有， 你喜意怎都得的一种的运动，它包括印度教啦、基督教啦、佛教啦，一种泛神论的主义。其实它就是针对呢人呢今日活在一种很大压力的里面，有很多压力我们要未解决。咁呢於是呢我就有一種減壓嘅方式，就係點呢，透過一啲嘅超覺靜坐，一啲嘅熟靈經驗，一啲嘅心靈嘅治療、心理嘅治療，一啲嘅星座嚟到呢去幫助自己呢去進入一種呢超然嘅境界嘅裏面，然後慢慢呢變成呢自己都好似神咁樣，一種嘅熟靈經歷嘅裏面。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思想呢完全係同我哋嘅聖經呢是违背的，是离开了的。但是呢很麻烦的就是呢，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一方面呢去相信神，也相信聖經，但另一方面呢都会追求这些经验，得闲呢都会走去占卜啊，看看星座啊，或者呢去看看这些这样的、心灵的心理的医治啊，这些这样的书。其实变相他们就是觉得聖經以外呢聖經是不足够的，我要找另外一些方法来到满足自己。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慢慢就是被我们从这个原本一个很特别的身份，神和我们立约的身份来到去离开了。面对这一班人的要求，撒母耳唯有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第七节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跟住留神怎样回应呢，我请顶姊妹帮我读得唔得？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你这个厌弃的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拒绝轻视，这解就是说呢百姓呢他们觉得神呢认为百姓这样做呢其实不是厌弃撒母耳咁简单，而是他完全去拒绝神，轻视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在古代的近东的国家里面，他们很清楚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敬拜的神就是他们的王。譬如说亚扪人拜的神就叫摩洛米勒公，摩亚人拜的神叫做基末。在原文的里面，这些字后面都有一个王的字在里面，就是说他们认定他们所拜的神其实就是他们的王。所以当以色列人他要求另立一个王，表示其实他们不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要厌弃他。在这里面对以色列人这么强烈的要求，神唯有去容许。其实我们看罗马书都是一样，当人要故意任意去到犯罪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呢来到去做，结果呢他们就要承受呢自己呢犯罪带来的后果。以色列呢期望撒母耳会告诉他，这个君王呢会有什么功能的，最好告诉他呢这个是一个超强的君王，是会带领你们呢在军事上面呢胜利的。但是呢撒母耳告诉他的呢，这个君王呢将来呢你们就惨了，他们呢要面对呢恶果。第十一节至第十八节，不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再读好吗？第十一节至第十八节，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里呢讲了很多呢那个君王呢将来会对以色列人怎样啦。他提到很多你们的儿子啊、你们的女儿啊、你们最好的田地啊、葡萄园啊、橄榄园啊、你们的羊群啊、 你必派你们的儿子啊等等呢，其实在原本的希伯来文的里面呢，这些都是摆在这句的开始的，其实是一个强调。嗱，将来呢一个君王咧就会咁样即抽税啦，征召你啲仔女啦，要征收你哋所有嘅田地啦，绝对咧唔系一个咧仆人君王，绝对唔系一个咧仆人君王，系一个咧自我中心嘅人，绝对唔能够咧按照真系神嘅心意咧嚟管治你哋。虽然咧嗰班嘅以色列人听到神咁样去警告，但系咧佢哋仍然一意孤行。听不入耳的。他们怎样说啊？第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在这一刻的里面呢，他们已经呢不想到其他东西了，你说什么都听不入耳的了。就好像呢青年人呢他要背叛的时候呢，你呢爸爸妈妈说什么听不入耳的了，我总之就是要按我的心意去行。他不单止呢，你看他的语气更加强，最初的时候他说请求你帮我们立一个王，但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不是，我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一定要是这样的了，一意孤行。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君王是谁，就是扫罗。扫罗呢就是一个呢没错可以领他们打仗，但是呢却是一个呢非常自我中心，只是看自己的面子的一个君王。于是呢以色列人在扫罗的底下呢就受了很多的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反面的教材，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以色列人呢他们坚持要去立一个王去管治他们，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神为他们预备一切。这个的反面教材呢给我们有两个的提醒。神的子民为什么会慢慢失去了他们在世上的影响力呢？都给到我们一些的警惕。以色列人呢在众多的屡次的失败的里面呢，他们就只是懂得向打横去看。啊，看到呢其他的国家这么强盛，因为呢他们有一个君王管治他们。他们不懂得向打动看，向上看。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呢？我们会不会都不满足于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里面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节经文很重要，讲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第一，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的定位在哪里找呢？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找我们的身份定位呢？是人家的说话，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定还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没错，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社会上面真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每天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迷失了，不知道究竟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我们都会觉得其实好像人家的价值观好像都挺好，都挺可取，而我们都学习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找回自己的身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学习建立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戴上基督徒眼镜去看这个世界。我都鼓励小组或者团契里面呢，其实一起去 study 啦，去研究一下呢，究竟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社会里面的问题，究竟基督徒应该怎样看的呢？社会公义的问题啦，贫富悬殊的问题啦，性开放的问题啦，职场伦理的问题啦，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打开一本圣经去看看，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主动的去到以基督徒的眼光身份去看回我们怎样活出这个使命身份。第二个提醒就是，以色列人经常都在一个战败的里面，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们很被动，不单止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反而呢被这个世界影响了。我们不单止今天要在圣经里面去认识自己的身份，在教会四埲墙里面来到学习神的话语，更加都是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活出圣经，我们要去见证真理，就好像刚才那首挺差显我的诗歌，我们要去见证真理，我们去进到人群的里面呢，去告诉人听其实神的心意是怎样，因为如果属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怎样来活出来呢？以爱的方式，以服侍的方式来服侍的社会。那也很开心呢，教会呢都有些叫做 Kingdom Assignment 的东西，就是天国照明。我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团契弟兄姊妹都进行这些东西。那我听闻呢有去想想服侍新移民的仔女啦，又有去服侍播到儿童之家的小朋友啦，跟他们补习啦，又有去关心呢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屋企人，要跟他们组成一些小组呢去关怀他们啦，传福音啦。我觉得呢这些都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呢都鼓励弟兄姊妹呢积极去参与，同埋呢都为佢哋呢去祈祷。所以今日呢透过即以色列人佢哋要求立王呢一件事，我哋睇到背后呢係因为佢哋唔满足，亦都慢慢呢失去咗自己嗰个原有独特嘅身份，唔能够呢发挥嗰个影响力。又嚟都透过呢个反面教材呢嚟到去学习返归回圣经，喺圣经里面搵返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又嚟一起祷告啊。